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继
续
一起
看球、聊球、追球。
欧冠八强产生四席，皇马、拜仁、曼城、大巴黎锁定名额。皇马的欧冠基因和运气还能用多久？即将离开大巴黎的姆巴佩能否给巴黎带来一座欧冠？自从取消客场进球优势，欧冠淘汰赛变得索然无味了吗？更多精彩内容以及英超天王山之战前瞻，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欧冠比赛日我们的新节目也来了。冯老师，你这是刚下课吗？
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对，刚下课、
嗯、
上午是9点到中午1点上西班牙语，周一到周五。下了课之后呢，我
还得写作业哈。
对，先回家先回家得先看头一天晚上比赛的回放、
嗯、
因为这早上上课吧，这两天我就没熬夜看欧冠，实在是熬不住。但是回到家以后呢，咱们得看回放，是吧？看完回放以后才能给大家说节目，这样才比较负责任。
没错。
然后咱们再录音。哎，你说这个西班牙语课啊，我好像上了，今天是第几天了？第7天还是第8天了？
好几天了。
然后有一天上课啊、
嗯、
对，然后老师让念这个西班牙语的名字。
嗯，
哎，我同桌说你念的挺溜的这些名儿。
嗯，
我说我心想我念的能不溜吗？是吧，你这足球运动员里边多少西班牙的拉美的球员 啊咱们从小就开始背，
是
加布里埃尔、巴蒂斯托塔，是吧，阿尔瓦罗、莫拉塔、劳尔、冈萨雷斯、费德里科、巴尔韦德、胡连、阿尔瓦雷斯。你像这胡连阿瓦雷斯，是吧，这个胡连阿尔瓦雷斯，人一般这个不看球的人，他以为看这个音以为是朱利安呢，但其实是胡利安、
嗯就是、胡利安。
所以咱们是从看球里边学西语、
嗯、是啊，
西语然后再应用于看球。
是啊，哎，阿尔瓦雷斯今天凌晨还进球了，曼城以6-2的总比分淘汰了哥本哈根，这算为同城对手报仇吗？
得了吧，这哪算为同城对手报仇啊？这简直是为在同城对手曼联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那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小组赛哥本哈根表现特别好，是吧，客场只是0-1输给了曼联，而且最后时刻有点球，如果进了的话就能从老特拉福德带走一分，然后在主场4-3那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战胜了曼联。结果哥本哈根是从这个拜仁、曼联、加拉塔萨雷所在这个小组出现了，那对上了曼城，你看人家曼城赢得多轻松，这哪是为曼联报仇呢？这简直就是巨大的强烈的对比啊！上期节目咱刚聊过，对吧，两支同城对手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嗯、
好了，说这个欧冠嘛，别说别的事儿了，
行了。
这个今年的欧冠啊，和去年，就是你从去年的淘汰赛开始算到现在，今年的欧冠淘汰赛这个现在是16强第二回合，是吧，打了4场，是吧，你看这一年多的欧冠都没有加时赛的比赛，咱们说了好几次了，对吧、
嗯、
那么在这个看球的过程中呢，我就在想，是不是欧冠的淘汰赛变得越来越没意思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豪门变得越来越强，
嗯，
而其他球队的竞争力越来越弱，造成这个淘汰赛的这个两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呢？后来我想呢，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怎么呢？
可能我觉得，反正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欧冠的淘汰赛没有前几年有意思了。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客场进球规则，就以前在打平的情况下，客场进球谁多谁是有优势的，就这个客场进球优势取消了，所以造成这几年淘汰赛、
啊、
我觉得啊，没有我小时候包括5年前10年前欧冠淘汰赛有意思了。我为什么这么觉得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看这周的4场比赛、
嗯、
这个拉齐奥和拜仁，是吧，拉齐奥第一回合是在主场1-0赢了拜仁，那到安联球场，就按道理来讲，就如果拉齐奥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客场进球优势的话，那拉齐奥的打法可能就会不一样。
是、
啊、如果在安联球场，在拜仁的主场拿一个客场进球，那拜仁就得进仨呀。那没有客场进球优势，那他只能是守着那个1-0那个领先优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客场进球优势取消之后啊，他让队伍的打法就不一样了，
是
就不一样了。再比如说今天凌晨啊、莱比锡客场对皇马的比赛，那么皇马先进球，莱比锡扳平，1-1的时候，是吧？1-1的时候，其实两队之间的总比分差距只有一个球，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莱比锡再进球的话，那皇马就紧张了，因为莱比锡再进球的话、
嗯、
有客场进球优势，晋级的是莱比锡，那 如果有客场进球优势的话，是吧，就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皇马的心理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客场进球优势这个规则取消了吧，让这两年的欧冠淘汰赛显得没有之前那么有意思。
嗯嗯，欧冠也在不断改制，那你觉得客场进球优势这个规则未来还会回来吗？
我希望它回来啊，对吧，你看咱们的记忆当中有着多少是吧经典的比赛是因为有客场进球优势，比如我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切尔西打巴萨，伊涅斯塔在斯坦福桥的那个进球，是吧，让巴萨从出局的边缘直接因为这个球有客场进球优势而晋级。
嗯，
那么欧冠的历史上有着很多经典的比赛啊，当年这个巴萨和大巴黎的比赛，是吧，大巴黎第一回合主场大比分领先，那到了客场诺坎普，巴萨上半场踢得非常顺，但是卡瓦尼进了一个球之后就让巴萨那场比赛必须得进六个球，
是啊，
是吧，才能淘汰大巴黎，但是巴萨做到了，那也是内马尔职业生涯最经典的比赛之一。
嗯，
就这样的例子大家还能够举出很多很多来，就是这个客场进球优势带来的经典的比赛，包括当年托纳姆热刺和阿贾克斯，
嗯，
是吧，2019年欧冠的半决赛等等。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可以说说，就是大家脑海印象当中因为有客场进球有哪些经典比赛，大家首先想到哪个，可以来说说，
可以给我们留言。嗯，
对，你看这个欧冠的赛制啊就一直在改，前两天咱们还有足咖的朋友在咱们的一个群里边还在说，是吧，你看看看这个是欧冠明年的新赛制官方的解读是怎么回事是明年会增加一轮淘汰赛，因为瑞士轮之后是吧排名第应该是从第九吧到第24的球队会打一轮附加赛，然后再决定最后的八个十六强的名额，等于淘汰赛会增加一轮。但是你没有客场进球优势，相当于换汤不换药。
对呀，
反正我是觉得看这个淘汰赛没有以前那么带劲儿。
赛制还是挺重要的。
对，
哎，咱们来重点说说今天凌晨的比赛啊。皇马总比分2-1淘汰莱比锡，可以说皇马赢得比较侥幸，比较惊险了。
你可别这么说，人这叫欧冠基因。
好好好，有基因。
欧冠基因，这虽然这个赢了，但是这场球确实你说的也没错，赢得比较惊险。
是啊，
就是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就是皇马这两场打莱比锡客场和主场两场比赛，莱比锡的射门总数达到了34次。
是啊，
34脚射门。就只进了一个球，就今天凌晨奥尔班的那个扳平的那个球。嗯，那么今天凌晨在伯纳乌的这场比赛，其实皇马是想守这个优势的，但是莱比锡这场比赛我觉得战术还是非常成功的，创造了很多绝对进球的机会。
嗯，
包括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快到90分钟的时候，奥尔莫那叫什么，就有点像挑射，有点像往门前一端，是吧，打到了皇马的横梁上，那个球要进了那就有加时赛。
是啊，
而且别忘了皇马和莱比锡的这两回合的比赛，首回合在莱比锡的时候，当时咱们节目里边说过莱比锡这边有一个进球，开场的进球被吹掉了。
是，
那个球被吹掉我觉得是很有争议的，那个球如果进了这组系列赛可能会是不一样的走向。
嗯，
是吧，那么皇马赢在哪儿了呢？皇马还是赢在了个人能力。那解说员也说了，你看海外的解说员也说了，皇马下半场的那个机会，贝林厄姆带球长途推进，然后把球非常精妙的分给维尼修斯，维尼修斯把球打进。
嗯，
好多国外的解说员也说，这是皇马今天这场比赛就是真正第一意义上的第一个绝对的机会。所以你从这样的画面就能够看出来，皇马踢莱比锡其实是比较侥幸的，比较惊险的赢了这组系列赛。
确实是啊，今天凌晨的第二回合，皇马的首发阵容里，安切洛蒂安排了五名中场，这明显是在求稳了吧？
看这首发阵容是吧？你可能光看这个名字还看不出来，但是当这个电视上欧冠的官方转播把这个阵型给排出来的时候，
对，
哇，中场买了这么多人，琼阿梅尼、克罗斯、卡马文加、巴尔韦德，然后扮演影子前锋前腰的这个位置是贝林厄姆，就五个中场。
嗯，
说白了安切洛蒂为什么这么干呢？其实他是为了在中场尤其是中间的这三个人，琼阿梅尼、克罗斯再加上卡马文加，用他们来限制莱比锡这边最有威胁的两个人，一个是奥尔莫。
嗯，
一个是西蒙斯，这两个人在这个前场的空间是为了限制这两个人。
嗯，
那么说实话我觉得这一招安切洛蒂的这一招不是特别成功。所以你看到了下半场其实他自己也在做一些调整，包括把罗德里戈换上来等等。为什么说不是那么成功呢？因为就皇马上半场就没有什么 机会，就是有一个画面嘛，皇马上半场最后一攻是传中，
嗯，
这传中就是禁区里没人，好像禁区里边只有凯瓦哈尔和吕迪格吧，那中场休息的时候皇马球迷也在嘘，
是啊，
本身大家是来这个希望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过生日，因为皇马赶上了周年庆嘛，要过生日的，结果踢的不是特别好看啊，是吧，而且呢这个让球迷非常不满意对于这种打法。那么呵呵，我觉得皇马再往下打的话，现在进了八强，如果想走得远一些，四强半决赛，甚至今年看能不能争一下球队历史上第15座欧冠的冠军，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得做出一些改变，除非又能像两年前一样，是吧，有一个英雄人物出现，除非贝林厄姆能成为两年前的本泽马，除非皇马的欧冠新衣再次无限度的被放大，否则的话，
哎呦，这太多除非了。
对，否则的话我觉得以皇马今天凌晨的这个打法很难走太远。
哎，莱比锡虽然被淘汰啊，但两回合踢皇马啊，马尔克罗泽的球队踢的真的是够勇敢的。
够勇敢的，对皇马能打得这么攻势如潮，而且我觉得莱比锡他不仅是说，哎，我有进攻有组织，而且是能把这些进攻组织转换成最后的射门，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佳，或者说自己的球员他绝对把握机会的能力没有皇马这边的像维尼修斯啊这么强，是吧，所以才输了这个系列赛，所以才没能达到他们预期当中的进球数。
嗯，
那么莱比锡被淘汰虽然遗憾，但是完全可以昂首离开伯纳乌球场。我觉得这场球今天凌晨，你看莱比锡落后之后，维尼修斯把那球打进，那总比分2-0。那按照大部分就是以弱队以比较弱的姿态来到皇马主场，来到豪门主场的球队来讲，是吧？你0-2总比分落后，那就泄气儿了，对吧？一个球可以。咱们这个猛攻咱们接着踢，但是两个球好多球队在豪门的主场就泄气了，但是莱比锡没有，说继续按照自己的打法猛攻，刚才说到了奥尔班把比分扳平，以及最后时刻莱比锡还有机会把总比分扳平。嗯，以及莱比锡今年的欧冠啊，虽然现在就是16进8没进八，但是打皇马这两场包括小组赛两场打曼城，是虽然输了，但是也给曼城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今年欧冠赛场的莱比锡值得被记住。
嗯，哎，说到曼城啊，今天凌晨瓜迪奥拉的球队3-1战胜哥本哈根，以总比分6-2轻松晋级，这比赛有什么可说的吗？
6-2总比分，而且曼城这边是6个不同的进球队员。
嗯，
你看在客场在哥本哈根的时候是这个德布劳内啊，席尔瓦。福登进球，今天凌晨在主场阿坎吉、阿尔瓦雷斯和哈兰德，是吧，
是。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哈兰德欧冠第41个球，年纪轻轻在欧冠赛场就打进了41个球，而且是仅用了37场比赛。
前途不可限量啊。
对，曼城今天凌晨最重要的是达到了一个就是轮休的目的。
嗯，
你看今天这场球，德布劳内、福登、沃克、伯纳多希尔瓦都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周末打利物浦的天王山之战。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一会儿也会说到周末的天王山之战，
没错。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就是今天这个赛后就有记者啊说问这个瓜迪奥拉说为什么换下哈兰德，那瓜迪奥拉说请您给我举一个例子，是吧，给我一个例子，然后这名球员是可以打所有比赛所有分钟不需要休息的球员，但是他说哈兰德也需要一定的节奏，是吧，那这个正常的休息然后保持一个正常的节奏是非常必要的。
嗯，确实是。
对，曼城这场球真的是就是无痕，就是怎么说呢，就跟你开车无剐蹭的，是吧，就是通过了各本哈德这一关，球员们也得到了休息。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哎，16进8的比赛啊，晋级比较轻松的，除了曼城，还有大巴黎。小组赛力压国米，拿到小组第一的皇家社会，在淘汰赛中没能给大巴黎制造太多麻烦。
哎，皇家社会最近也是赶上状态不好，
是啊，
他们西甲的比赛好几场 状态都不好。然后在西班牙国王杯的比赛当中，也是上周被比他们实力弱的马略卡淘汰了，就半决赛到决赛没进决赛，点球大战输给了马略卡，对他们的士气也有一定的影响。
是，
再加上球队就现在整体状态不是很好，这个时候是吧，打皇家社会，其实大巴黎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然后再加上姆巴佩的个人能力，那昨天对皇家社会那第一个球，那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啊。
嗯，没错，
姆巴佩在左边锋的位置上用个人能力是吧，小角度把球打进。那下半场那个单刀球也打得非常的漂亮，甭看是单刀球，但是那单刀球那射门这个推射的时候，我真的还以为是他要打远角呢，结果人家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是个人能力，是吧？姆巴佩大家最近也在关注，就是他和大巴黎之间和路易森里克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虽然他法甲当中是吧，今年打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而且呢是被换下等等这些事儿，但其实对欧冠说不定是有帮助的，因为法甲说话，说实话，大巴黎没有姆巴佩也依然是冠军，
对，
而你法甲当中不怎么出场是吧？其实也让你欧冠当中对手在研究大巴黎的时候不好研究。是吧，可以让恩里克的这个战术布置呢，他的战术打法呢让人猜不透，说不定对欧冠会有帮助。
是啊。
而且昨天大巴黎对皇家社会这比赛啊，我觉得路易斯恩里克安排这个中后卫组合也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卢卡塞尔丹德斯加上贝拉尔多，就这两个人的出球线路都挺好的。
是啊。
反而让这个皇家社会的这种，他是一个擅长高位逼抢的球队，对吧？其实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高位逼抢是没有成功的，就是大巴黎的这两个中后卫的组合在昨天这场比赛当中恩里克安排的不错。总之呢，就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姆巴佩包括他的个人能力，那你看大巴黎在法甲当中可能大家也没那么关注了，但是到了欧冠的赛场大家可以看到依然是个人能力再加上经验的一个舞台了。
是啊，
就这么多年来大巴黎在欧冠当中积累的经验也不少了，包括学费包括教育。那巨星人家就是有姆巴佩，那姆巴佩就是能够用个人能力改变比赛的，就像世界杯决赛的这个进程一样。所以就是大巴黎今年大家别小看。
对啊，哎，大巴黎下一轮的对手不会又抽到拜仁吧？
有这个可能性啊。
是啊，
咱们看看那个3月15号抽签，应该是3月15号抽。对，这个拜仁没有让大家这个拜仁的球迷最担心的事情发生啊，还真的是比较顺利的实现了逆转，3-0赢了拉齐奥，总比分3-1。这场比赛大家看完之后可能第一反应是说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哈里凯恩挽救了拜仁是吧，让拜仁比较顺利的就把这场比赛系列赛给逆转过来了。但是我觉得拜仁这边这场球最大的功臣是托马斯穆勒。就是穆勒这场比赛他在进攻端是吧，对于整个进攻组织的串联包括几个进球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你看穆勒赛后也挺高兴挺激动的嘛。就穆勒他是一个就是需要空间而且他善于利用空间的球员。就是当他有好的发挥，当整个的机器体系运转的时候，就穆勒在这里边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你看看他在场上对于空间的利用，他的空间感是非常强的。他不是那种说我拿了球我就一下在禁区边上禁区外这个往禁区里扎或者过几个人在射门的那种球员，就是他是一个善于利用空间的球员。
是的。
而且穆勒在这场比赛当中和哈里凯恩进球，就两个人都是这个实现了一些这个里程碑哈。就你像穆勒这场比赛进球之后696场比赛为拜仁进了238个进球。
是啊。
他的出场数为拜仁也快到700场了。
那
凯恩呢是吧，这个进了两个球对拉齐奥，他的在欧洲赛场的进球数来到了51个，也成为了第一个达到欧洲赛场俱乐部赛事50个进球的英格兰人。这个是第一个英格兰人啊，大家记住。对，达到了50球。领先谁呢？领先杰拉德，领先鲁尼，领先阿兰希勒。
是。
不过哈里凯恩是吧，这个最想做到的不是说我把这个个人进球数再怎么提升，他最想拿的是一个冠军。
是啊，经过了有惊无险的两回合比赛啊，拜仁还是习惯性的打进了八强，那他们还能更进一步吗？
我就要看对手是谁，这拜仁真的是得看对手是谁，不是说他战胜拉齐奥好像大家熟悉的那个拜仁就回来了，就恢复元气了等等。不是这样的，就是拉齐奥这支球队虽然是一个难啃的骨头，但是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绝对是配不上这个欧冠八强的。
对啊。
那你拜仁在八强战里边遇到的对手肯定是要比拉齐奥强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拜仁能走多远，真的是得看这个签运。哎、那拜仁这赛季现在德甲联赛当中落后勒沃库森十分，说白了啊，我觉得说不定是件好事儿、
嗯。
就是当早点意识到，说我这个德甲联赛冠军我拿不到了，因为确实有可能拿不到了。
是
十轮差十分，大家想一想，最后十轮比赛，勒沃库森只要赢个六七场，就稳拿冠军了。说实话，拜仁德甲夺冠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大了。
是。
那如果拜仁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随着比赛的推进，然后毕其功于一打欧冠，
好好打欧冠，
我觉得说不定是个好事。
是。
你看今年，像国米现在在意甲当中领先优势很大，对吧？基本上可以专心踢欧冠了吧？大巴黎。那法甲姆巴佩上不上出不出场没有
不影响
没有关系，
是
对不影响，可以专心打欧冠了吧。拜仁很可能慢慢就意识到自己拿不到德甲联赛的冠军，
专
心打欧冠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专心度上专注度上，国米大巴黎这个拜仁他们是有优势的、
嗯、
相比于曼城真的是这样，
确实是，
对，包括相比于阿森纳。那反正昨天看了拜仁这个现场的氛围啊，就虽然今天这个节目咱们最开始是说没有客场进球优势以后，好像欧冠这个淘汰赛的味道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戏剧性没以前那么强了，但是就是欧冠主题歌奏响的时候，哎呀，反正就是无论你是在电视机前对还是现场的球迷都非常激动人心。你看拜仁都打了多少场欧冠的比赛啊？那欧冠主题在安联球场奏响的时候，大家还是球迷们还是非常激动。
嗯，
欧冠还是欧冠，
足球的魅力是。哎，说完了欧冠，咱们再来说说欧联杯啊。如果你今儿晚上看直播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场呢？
你这个如果说的很好，如果我今儿晚上看直播的话，
在你那个特殊时期，
因为我们特殊时期明天早上还得上课，是吧？这个等西班牙语课上完了。然后等这个时间更友好了，就我肯定会回归到基本上场场直播的这个状态。
嗯、是的，
今儿晚上夜里起来看欧联杯，我觉得难度有点大。
嗯，
但是像你说的，如果
选一个
是吧？如果今天晚上看直播的话，我可能会选马赛对比利亚雷亚、
哦，
因为我觉得这比赛有意思。今年欧联杯的一些球，它比这个欧冠的一些球啊对决，我觉得还有意思，
有看头。嗯，
因为这个比利亚雷亚尔的主教练是马塞利诺。马塞利诺是谁呢？就是马赛今年应该是换了两任，现在一共是三个不同的主教练，这赛季都执教过马赛，
嗯、
而马塞利诺，对吧？就是马赛这赛季初的时候的主教练。那他被马赛炒掉了之后，马赛球迷后来对他也不太友好，炒掉之后在比利亚雷亚尔拿起了这个教鞭，结果没想到啊，还得去马赛，这个在欧联杯当中抽签就抽到一块去了。而且今天是打客场，在马赛主场打，所以我觉得这场球会非常有意思。
嗯，
对，
这场是几点来着？
这场好像是凌晨一点多，还是凌晨四点多？
嗯、要凌晨四点。
对，反正欧联杯的
我看看还有
比赛都啊，你还有时差。
我这刚回来，天天四点醒，真的是
天天四点醒，
特别准。
那你替我看吧，对，你替我看吧。我觉得我今天夜里边这个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嗯、
啊。
是
啊，哎，我给你看了一下，四点。
是吧？
嗯，
我考虑一下。嗯，这期节目结束之前啊，咱们再来前瞻一下周末的重头戏，利物浦对曼城。冯老师，你的观点还是和前几天一样吗？觉得利物浦至少应该不会输吗？
嗯，我前几天输出观点了吗？我好像确实说了一句，觉得利物浦至少不会输、
啊。对啊，
前瞻，这不是预测。
嗯
嗯、我相信利物浦不会输的一个原因，倒不是说他的实力真的比曼城强，因为论纸面实力的话，那肯定曼城更强。
嗯，
而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安菲尔德主场的氛围，因为利物浦现在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哎呀，咱们前几期节目讲了太多了，就是利物浦的精神太让人感动了，无论你是否是利物浦的球迷。而且这场球是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在英超赛场的最后一次交锋，
嗯，
克洛普今年夏天就撤了嘛。当然了，曼城和利物浦这两个队在足总杯当中还有可能相遇了，但是在英超的赛场上，这是最后一场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呢，利物浦有主场优势，加上最近这个精神力量越来越升华，越来越强大，再加上克洛普最后一场在联赛当中对瓜迪奥拉，我这是我看好利物浦的原因。
嗯，
那我觉得这场球除了大家看这个球员的表现，那好好看看瓜迪奥拉和克洛普两个人在场边的这个肢体语言的表演吧，行为艺术、
嗯、非常期待
行为艺术。对，嗯，本来 光是一个人，不管是曼城的比赛还是利物浦的比赛，这个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跟第四官员的交流，就够丰富，俩人都在场边，这够热闹的。对，利物浦是咱们说今天节目的今天晚上是吧？对阵这个布拉格，在这个欧联杯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场球啊，利物浦就让小孩踢就完了，
是
应该是对布拉格斯巴达，就利物浦和昨天的曼城一样，都得保存力量，周末来踢英超的天王山之战，
是的，
对，对，
行嘞。
那除了这场球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周末大家还可以看这个意甲的有一场比赛，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博洛尼亚对国米。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这个博洛尼亚的主教练迪亚哥莫塔，他今年夏天会非常抢手，很多豪门都想聘用他。那博洛尼亚现在在意甲是稳居第四啊，对吧？连续赢了好几场球，而这场球博洛尼亚对国米是迪亚哥莫塔面对旧主，面对国米，所以意甲这场球也值得好好看看。
是啊，值得看的球还是非常多啊。不过你还是好好先学好西班牙语，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这周末我除了看球以外是吧，还得学习，然后我准备看西甲，包括有一些西甲转播的比赛呢，我就是赛后听听这个西甲西语的采访，
你这
甚至我
听听
西语的
西语学习材料
哎，把这个足球比赛西语解说变成学习材料，因为反正他说嘛，那说基本上画面大概我也能看懂，
对、啊、
说的球员名字大概也能知道是谁，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是的，
是吧、
嗯、
行，咱就聊到这儿、
okay.
下期见，大家周末愉快。
嗯。